好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我们今天要看第七章，上次的第六章最后结束哈，还是从大纲那个五六七三章的大纲就是登山宝训的大纲来看哈，所以登山宝训从天国子民的8种特质，就天国8福来看，然后。天国子民神设立天国子民的用途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好，那接下来就是天国子民，你可以说律法喽。那事实上，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主耶稣完整启示神的话，对，神国子民对，完整的启示神的话。那就是成全的意思哈，那个完整就是不是说全部叫完整，而是说它成全了也就是过去这些摩西律法还不够完全所以主耶稣来成全律法，所以是完整指的是这个意思哈。那分成3个面向来看第一个就是纠错啊。过去有错误的理解、错误的教导，主耶稣能够指那重新来诠释、重新来教导，就是纠错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新的教导，那新的教导，那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得奖赏的概念，包括了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所以有主导文然后关于禁食。关于稽查保在天，关于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不要论断，神天上的父应许神国子民的好东西，都是有关于奖赏这些新的教导，就摩西律法里面没有看到的然后最后遵行神的话，进天国的窄门呐。然后你要防备假先知唯独遵循神的话的人才能够进去最后，神的话是信仰的根基，照主耶稣的话去行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有一个结构严谨的这样这个教导天国八福。对，那我们已经讲过去这个五六两章了哈。对，五六两章，所以要进行到第七章了。第七章不要论断第七章不要论断。我们看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好不好？谁来帮我们读啊？七章1到6节，谢谢。
你们不要
你们。
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我给搞，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
阿门，
你们，
可
阿
以，
门。
谢谢。好，谢谢张姐妹哈。头一个你可以说分成2个段落吧。7到5是讲到不要论断，第六就不要把圣物丢给狗这2部分不要论断，我们这基督徒们应该很熟知的哈。论断这个字就是审判的意思。不要论断，意思是说，你那个审判是谁扮演的角色啊？审判是法官扮演的角色，是王权，是法官，那你在世为人，你是王吗？ 你应该不太可能是个王啊。现在以后是，以后与基督一同作王。基督徒将来要跟与基督一同作王，哈，那是千禧年过的时候。不过现在你不是啊，那既然不是，就不要用哦，把自己当做王权一样，这样来去做，看到人家这样做审判，对，不要论断啊，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啊。这边就讲到一个必然的，如果你论断别人，人家也会这样论断你，而且呢。啊，它里面讲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那个怎样就是一个标准在那里啊，你有你的标准，对不对？你看事情有你的标准啊，你拿你自己的标准，你心里想的那个标准来去衡量别人啊，你怎样来论断人呢、啊？那就保证了这边必就是神，这耶稣给你保证了，以后人家一定拿那套标准，你论断的人标准来论断你。啊，所以讲第二次，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就讲到那个标准量东西嘛，量器。啊，你用怎样的标准，你自己的标准啊，人家也拿，他也是人呐、啊，他也有他的角度啊，他是人的角度，基本上跟你差不多啊。你会这样用你自己的标准论断，他也会用他的标准来论断你啊。然后人跟人都是罪人，所以标准其实都差不多，罪人的标准，那无形当中就变成是你怎样用怎样的量器量给人家，也怎样那量器来量你啊，必一定，本来只有人跟人中间啊，就现在因为神自己的介入，神让那个人这样来论断你，教训你啊。啊，这里面有神自己的作为在里面啊，现世报，呵呵，真的就是现世报。你怎么样论断人？对，没多久的时候，人家怎么样来论断你？好，那耶稣继续讲一下第三节，为什么看你弟兄眼中有刺呢，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就你老看到别人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老是挑别人眼中的刺，挑别人，对，看得很清楚，就你就看不见你自己。所以刺跟良木的区别，刺很小很细啊，良木呢，好大一块，对，那良木就那古时候的房子啊，就老房子，上梁啊，呵呵，对啊，横梁就挂，在屋顶上，你就看到裸露出来。这个早先的房子，如果是一般人家没那么有钱的，都没天花板的，一看就知道，看到，对啊，屋梁再上去呢，就是屋瓦了。一根一根的屋梁，然后这是横的、竖的，再来一根一根的，然后在上面呢就可以放屋瓦了，这一看就透。对，那种大根的大木头啊，这叫梁木啊。刺跟梁木那够悬殊的对照了吧？那刺很细很小，它是刺啊。梁木呢，好大一根呢、啊，往抬头一看，就全部都是那一根一根的梁木，那么大根。就你自己眼中的良木，你没看到，就老是看到别人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那很细小的东西，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你看不见，对。第四节，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这个就等于讲比喻了哈。你眼睛多大？眼中有良木，啥意思啊？那就夸张的比喻了。眼睛就算一颗，对，一颗弹珠大小。良木呢？那么巨大，所以你眼中有良木，啥意思？你眼睛只看到，就完全被这个良木所遮盖了，然后你还自以为看到人家眼中看的刺。 啊，人家眼中的事还自以为看得到，其实你自己已经被你自己良目所挡住，你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耶稣用这种很夸张的比喻在说，你自己眼中有良目，怎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那良目就有点像是有色眼镜了，对，你戴着墨镜看全天下的东西都嘛戴着黑的，对啊，就不管太阳光再怎么强烈，你戴上那个黑眼镜，你就你可以哎，就可以直面太阳光了。每一次那个日食的时候，日全食、日偏食的时候，对啊，戴着那种。专门看日全食那种眼睛在看，那黑的很厚很厚很厚的，就哎，那太阳上哎，你可以很容易看，看直视太阳的，带着那个东西来看全天下的事情，你全部都嘛是黑的，对，有色眼镜啊，那你自己眼中有这个有色眼镜的话，你看所有事情都是用这个有色眼镜看。对，那你怎么可能看到它真正原来的原貌呢？那既然看不见原来的原貌，那你为什么要起了论断的心呢？你看的都是错的，为什么还论断呢？对，耶稣就这意思。对，你首先要先看清楚吧，你想要论断，首先看清楚吧。对，第5节，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啊，然后才能看清楚啊。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啊！其实这里面有两个教导，第一个就是不要论断，第二个，你真的要看清楚事情的话，你先想想你有没有戴有色眼镜，你先想想你自己的标准、自己的立场公不公允，对，公不公允？我自己刚刚当传道的时候，就遇到一个人，对。刚刚传道，那时候还不是牧师，刚从神学院毕业，然后后来有这个机会跟一个教会合作，要建立一个教会，对，就遇到一个人，一个姐妹，哎呀，那个跟她没同工没几次，成天就说我跟人家跟这个说跟那个说，那个新的传道好骄傲，对。成天跟她的闺蜜这个讲，跟那个闺蜜这样讲，我都知道。对啊，后来都会传嘛，人的嘴巴都会传啊，传这个传那个传，传到后来，对，现在想起这个人就觉得很有趣。对，搞来搞去，他最有意见，真的是眼中有良目啊。感谢主啊！后来他哪一天也去念神学了，也去念神学了，他觉得很追求啊，也去念神学了。念完神学以后，发现就念过神学而已了，也没有因为念神学，然后这个神如何使用它，成为很重要的服事，也没有。对啊，成天的就说人家背后说人家骄傲这样子，搞来搞去讲他自己呢，对，真的是啊，不要论断人，免得被人论断了。用什么样良气量给人，必用什么样良气量给你们，这是现世报，真的是。后来人家看不惯了，亲自见面顶他，这让我听到了。你到处说人家骄傲，你自己呢？真的人家就这样顶他，哎 很好笑这件事情。好，我想大家很容易理解哈。那我们接下来看第6节，不要把圣物丢给狗，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 耶稣这在讲什么？什么叫圣物给狗，珍珠丢在猪前？基本上你所能够接触到的圣物，因为第一个没有圣殿那个时代了哈，现在没有圣殿。第二个，我们基督徒们也没有根本，就算是有物质的圣殿，也不是基督徒的物质的圣殿。所以你想来想去，有哪些圣物啊？就是教会这些分别为圣的东西叫圣物啊，那圣物，比如说圣餐桌啊，比如说教会用的钢琴啊，这些分别为圣，就是来用来敬拜神的这些东西。哎，可是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丢给狗啊，你拿把一架钢琴丢在猪面前吗？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你最。实质上面能够像这样生物丢给狗丢在猪前那种圣物啊，只有一种，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道。所以主耶稣讲这一句话，指的就是那些你传神的道给人啊，结果这些人呢听不懂，不懂得珍惜，甚至呢。倒过来反咬你啊！你惹到他了嘛？就传道的过程，他不只是不会这个珍惜这些神的道，也不会尊重你反而对啊，反过来咬你一口。所以主耶稣就是要他的门徒留心这种事情啊，留意防备这种事情，所以。你不要把那个神的道啊丢给狗，它不是人呐、啊，狗不是人呐、啊，猪也不是人呐、啊，只有人才有可能听懂神的道。那当然你不会对你家小狗，就算再怎么宠的宠物，跟他讲浪子的比喻嘛，对不对？因为他真的就听不懂。那主耶稣讲这个，如果真的狗指的是狗，猪指的是猪的话，那整句话不就是废话了吗？当然，耶稣不讲废话哈。所以这个狗跟猪讲什么？讲是这一些，他根本不懂得珍惜神的道的这种人，那基本上就好像是你对狗对猪讲道一样。不要勉强，也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传道啊，我们弟兄姊妹传福音，不要去勉强。这个人摆明了，他就是耳朵硬了，不想听了。你不要去勉强，不要就这个一啊，还想说硬把神的道硬塞到他耳朵里面。对，不要。你传福音有个过程。那个过程当中，你慢慢慢慢接触，来慢慢慢慢靠近一些神的道的核心。对啊，从打招呼问安开始，讲一些祝福神的话开始啊，然后慢慢慢慢的，把一些有关于神的事情分享出来。在这个过程，你就是看得到人的反应了嘛。当这个人的反应，他是。愿意跟你继续对谈下去，不是抬杠，他就是有一种求问神的道的心智，你看得清楚的，或者是这个人是一个很客观的人，他愿意跟你再继续客观的对谈下去，那才有谈下去的前提嘛。那如果这个人就情绪上马上就反应起来，不要跟我谈宗教啊，不要跟我讲上帝。那你就最后加一句"上帝祝福你"，也就停在那里了嘛。对啊，所以在这边讲，不要把圣物丢给狗，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就狗不晓得理解神的道，就好像猪不晓得理解珍珠的宝贵。对于这一种，他不晓得珍惜。神的道、神的恩典的人，你不要跟他硬来了，对啊，不要跟他硬来了，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对啊。 哎，什么叫践踏了珍珠啊？文字的意思挺明显的，很形象。狗去践踏珍啊，猪去践踏珍珠。那、啊、指的他不只是不懂得欣赏神的道，倒过来讲一些亵渎神的话的那些话啊，讲一些悖逆的那些话，那不就让他犯罪更深了？对，不止。他为了，哎，这个，为了你跟他传道的缘故，啊，他不止不珍惜神的道，不只是讲一些亵渎的话，他反而过来对付你了，要逼迫你了，所以要留意这些事情。所以传福音是，这个主耶稣说的，差派羊进入狼群了，属灵征战基本上就是羊进入狼群。如果我们基督徒不晓得倚靠神，不够老练，是用倚靠神的心智、倚靠神的方式来传道的话，对，那真的就是我们用这种血肉之躯啊，在魔鬼撒旦面前，根本就像婴孩，像吃奶的一样，纯粹用自己的血气跟他开干，你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搞得过魔鬼撒旦？羊进入狼群，那为什么耶稣还差派？因为耶稣已经教导门徒了如何倚靠神，靠着神，那传福音啊，服侍神，就是讲究一个靠着神。对，你要结果子是不是？你这个葡萄树的枝子要结果子，你必须连在这个真葡萄树上。你必须依靠耶稣的方法，你必须实质上生命跟耶稣的连结，你才可能被耶稣用来传福音的。能够被神好好使用来传福音、建造门徒的人，他平常肯定跟神有好的关系，肯定他自己会珍惜，对，平常。有没有神的同在？你晓得珍惜自己有没有神的同在的人，才可能跟神的关系好，才可能知道神下一步要跟你干嘛，用什么方法，用怎样的时机。对，你跟是跟神关系好这个前提嘛，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嘛。好。不要把圣物丢给狗吃，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它不是货。对，你怎么知道它不是货？你稍微谈一下，看它态度你就知道了。所以要提防着，对，在传福音，把这些这个神的话传出去的同时间，要提防着。对，那是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要不然你就是妥妥的羊进入狼群，对，没有那份警醒，没有那份跟神的关系，没有那份从主来的智慧的话，你妥妥的就是羊进入狼群，而不止神的道会被践踏，从你嘴巴讲出来反过来，这些反对你的不识货的这些要来伤你。好，到这里有疑问吗？不要论断了这一部分。没有的话，我们继续进行下去哈。我们先从7节读到11节，7章7节读到11节 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阿门。
阿门。好，谢谢张姐妹。哦，主耶稣教导祷告，在马太福音，它放在这个编排上面，放在登山宝训里面啊。然后路加福音也有类似的经文，那应该也是同一次的讲话，或者是是反正就好像我们一般的这个传道人讲道吧，你准备一张讲章，可能就准备个一个礼拜，那你准备熟了，所以这里有机会讲，那里有机会讲，所以那一篇讲章很可能就是在你准备好之后没多久的时候重复的讲，这是很正常的现象。那主耶稣也是这个样子，不同场合可是重复的讲讲一篇道啊，或者是不是一篇，或是就是这个概念啊，准备好了，重复着讲这样子，那有点像是这个样子，对，那当然在路加福音里面，它的前后上下文就有提到了，这是主耶稣基督教导祷告里面的一段。这怎么教导祷告？是门徒主动的要求主耶稣来教导他们怎么祷告，像主祷告一样。换句话来说，那个时候门徒们他们知道了祷告，他们是透过会堂生活知道的。他们所知道的祷告，就是那些会堂里面教圣经的教法师、法利赛人、文士。献祭的时候的祭司，他们那个祷告，就是主耶稣讲了，你们不要学的那些法利赛人，不要学那些文士一样，在街上做长长的祷告，那表示当时他们理解的，普遍的会堂祷告就是这种长长的祷告，仪式性的，啥意思啊？每个礼拜一样，你就讲一个仪式，就好像有一套祷告词念过去也就算了，这样子，不要学他们。那耶稣，那门徒为什么问这个耶稣这个问题？教导我们祷告，好像老师教导。那为什么门徒会让耶稣教导祷告？因为他们看出来了，耶稣的祷告生活跟那个当时候的教法师很不一样，所以他们看到耶稣的祷告很像有滋有味，因为耶稣天天花长时间的去安静嘛，他告诉他的门徒要去祷告了嘛，对，所以门徒很好奇啊，对，那所以耶稣就教导祷告，就教导他们，那刚才不能说刚才，我们在第五章的时候，第六章有提到了主导文，对对，主导文第六章，对第六章前面的时候有教导祷告，对吧？对，主导文还有上下那个关系。那现在还多一个就我们现在第七章这里，再主耶稣再把那个焦点拉回来祷告上面。那这边教什么呢？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寻求的就得着，祈求的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们开门。跟路加福音一样基本上七八两节都是一样的，讲2次啊，中间夹一个因为，当然字有些变动，不过意思是一模一样的。第七、第八节意思一模一样，中间夹一个凡，因为凡，为什么一样的要教两次啊？讲两次，重要的讲两次吗？当然不是。或是当然是他重要的教两次，而不是的。你看到他的语义，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有一个因果关系啊，而且还多一个字"凡"。为什么你们要祈求就会给你们？为什么你寻找就给你寻见？为什么叩门就会给你开门呢？因为，有一个原因在背后。因为凡，因为所有的祈求就会得着，寻找的就会寻见，叩门的就会给他开门。我讲过讲两次，为啥？啊，中间夹一个因为。还加强语气，所有的。耶稣在鼓励你祷告，因为所有来到神面前的祷告，神一定都会听，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要来到神面前祷告，而且这边祷告的求啊，就是很实质的求。怎么样很实质的求呢？就你生活所需的，你生活真的需要了，你祈求就给你了，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了。因为神就是这样的神，因为你生活是有需要的，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有人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圣经里面不是讲哇，这个你们不求，你们妄求啊，雅各书讲的。为什么没有得着？因为你不求。但求了也没得着，因为你妄求。有人一定会提这个问题。可是这边讲，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还跟你强调一次，一定会有的。雅各书讲不一定有，对啊，因为有些是妄求，也是不求。怎么马太福音就变成是一定给？那不是矛盾？其实一点都不矛盾。为什么一点都不矛盾呢？明明矛盾，你断章取义看就是矛盾，而你整体看你就不是矛盾了。如果你把登山宝训整体拿来看，你就知道不矛盾。因为天国的子民，你真的是天国的子民的话，对，你真的如同那个。八福里面提到那种是天国子民的特质的话，你不会妄求，你是天国的子民呢、啊？啊，除非你糊涂了，事情没想透，你是一个神国的子民，你爱主，你愿意，可是你事情没想透，你妄求了，对。除非你是这样，一时之间迷糊了这样子，对，那正常情况不是这样的。你神国的子民，你按照神国的原则在过生活的，所以你不至于妄求。那你不至于妄求，你神国的子民按照神的心意想事情，所以按照神的旨意祷告，你所求就无不得着。所以有没有矛盾？一点都没有矛盾。尤其是他这一段讲到，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讲的是你实质生活上需要的。你怎么知道？因为第九节跟你讲了，求饼给他石头，求鱼给他蛇，求饼求鱼啊，你生活需要的，你现在神，你是神天基督徒，你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遇到困难了，没吃没喝了怎么办？眼看着那个米缸里面没米了，揭不开锅了，怎么办？就这种时候，你真正的是神国的子民，你真正的是寻求神的国、神的国、神的义的。好，你现在生活真的是到这种境地了，那你就会经历这个神的话是真实了，指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天国的子民，对，祈求就真的会给你们，寻找就真的会寻。钱叩门就真的会给你开门，凡你祈求就得着，对，有一个因为在那里，因为神本来就是这样的神，创世纪的神就是这样的啊，创造人之前把人 各种活物、走兽需要的吃用的东西都预备好了，然后才照相对应的。对，神是供应的神啊。那你现在生活有需要，你是神国子民，难道神不供应你吗？神还指望你传福音呢、啊。你自己活都活不下去，你有什么底气传福音呢、啊？难道神不知道这样的道理吗？神当然知道啊，所以你是神国的子民，你不用担心你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完全不需要。前面也有提到的嘛，为什么不用提啊？因为你是神国的子民，你是神的脸面啊，你就是神的面子啊，对啊，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那些不信神的人就是看着你呀、啊，他们看着你，他心里在盘算着神呐、啊，你的神到底是怎样啊？对，你生活过不下去了，难道神就会得荣耀吗？你这个神国的子民，生活都过不下去了，神怎么得荣耀呢？所以啊，你祈求啊。你这个天国的子民，想事情按照天国的方式想，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你生活需要，神绝对会加添给你的，啊，因为他就是凡祈求的就会得着，寻找的就会寻见，叩门的就会给他开门的神，神是这样的神啊。好啊，耶稣为了要强调这个概念，所以第九节再加一个比喻，强调了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求鱼反而给他蛇呢？你自己儿女肚子饿了要饼，对啊，肚子饿了要鱼。注意哦，还不是要糖果哦，不是打游戏哦，耶稣讲的都是生活具体的需要哦。对，所以真正天国子民呢、啊，对，所求的是非常合理的啊，按着神的心意的求啊，求饼求鱼啊，本来就应该的啊，不是求奔驰大奔呢、啊，不是求他的生活。生活的奢华啊，不是啊，很合情合理的。所以啊，如果你的儿子有合情合理的祈求的话，11节，你们做父母的虽然不好，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且你们这是做父母在天上的父啊，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啊，为什么讲到父母虽然不好，我们不完美，我们在世为人，当人家父母亲的，你扪心自问，你真的就是你的脾气啊，就是无限的宽容吗？你当然没有，我们会烦的、啊。对啊，我们耐心很有限呐、我们很容易自己手边正在做喜欢的事。你小孩子一过来一哭一闹，你马上吼起来的，你打断我啊，对啊，对，我们是这样不好的人呢、啊，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呢，你脾气不够好，你耐心不够，你很容易起这个不耐烦的人，哎，都你这个人，当人家父母亲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了，对。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完美的，不会不耐烦的，不会脾气一上头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所以天父上帝啊，既然他比我们这些在世为人的父母好多了，就我们这些不够好的父母亲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啊。更何况在天上的父，难道不会把真正的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肯定的嘛，肯定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了、 路加福音的同样的这对话当中，哈，主耶稣教导这个鼓励我们祷告这一段，它里面有多两个字，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好东西是什么？圣灵。所以他要带出来这个，就特别强调一件事。这边讲祈求的、寻找的、叩门的，都是一般讲的，就是你合神心意的，你生活实质需要的，那神一定给。他在这里，因为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就里面就无形中带出一个更重要的概念，比你物质生活的这个需要。你没有了，你这个合情合理的需要来到神面前，神一定给。他还带出更进一步了，好东西更进一步讲圣灵。所以这等于在保证什么事情？你合情合理的需要，如果你求的不只是你生活的基本需要。你现在所求的，更是更基本、更基本的需要，就是你求神了，求神自己的同在了，求神他让你来认识他了，等于是真正的觉知祷告，求成为神的儿女了，求真的跟神有这个被神拯救的关系了。求神悦纳你悔改的心，让你在天上有份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了，那一定给。这种祷告一定神一定听，就浪子回头的祷告，对，回转归向神的祷告，寻求神赦罪的祷告，这个人真真切切的在这个方向祷告，你就一定会有圣灵给求他的人。换句话来说，如果这个人真的就在乎他自己的得救的话，他为他自己的得救悔改来到神面前，求神赦罪的话，神一定听这个祷告的，一定。所以将圣灵给他，最宝的、最宝贵、最好的，你生命里面最需要的，比你有形的物质生活的需要还要贵，最需要的。就是属灵生命的需要，你今天清清楚楚，对，那个救恩了，你清清楚楚了，你现在清清楚楚跟神求那个你清清楚楚理解的救恩了，神一定清清楚楚的给你，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这个人真切的在问，我寻求自己能够重生得救，那神一定听这个祷告的，一定，他真切的求，耐心的求，神有一天一定回应他的，对，他不会得不着的，也就是他为了自己得救来到神面前，真真切切的悔改的祷告，神是一定听的，那他一定是会是后来会是领受圣灵的。怕就是怕他求的焦点不一样，他不是求真正的重生得救，他求不要下地狱，这两个差别很大。当然你知道啊，顺着神的道，如何能够不下地狱就要重生得救啊？可是那个过程不能少，你不能求一个只是结果，不下地狱的结果，那个过程你都不用过了，不是的，那过程是最重要，过程就体会耶稣怎么爱你的。你就是那上十字架的过程你才知道耶稣怎么爱你嘛，对呀，要不然你怎么得救？对，你要体会到主耶稣怎么样子爱你，怎么样替你赎罪嘛，你宝贵的这个啦，对，你宝贵了，耶稣怎么宝贵你的了？这个才叫做真的就是，对呀，有那个爱的交流了嘛？ 要不然你去求一个不要下地狱，全世界没有人喜欢下地狱，你知道吗？连撒旦教的人，但如果知道那些刑罚是用在他自己身上，他也不要啊。没有人喜欢下地狱的啊，没有人喜欢在阴间受痛苦的啊。啊，对啊，你只求一个不要下地狱，你只求一个哦，让你罪得赦免，然后你不珍惜那个神如何让你真的赦免。罪得赦免了，耶稣如何为你的罪付代价呢？你更不在乎的话，你求一个不要下地狱，你说神会不会给你啊？当然不会啊。所以这边是真真切切的求啊，对，再一次的讲，就是说这边主耶稣教导的祷告，他教导谁啊？教导天国的子民，是天国的子民的祷告。对，是合神心意的祷告，这种祷告神一定听。对，你要成为神国的子民，对你需要是那八种特质啊，你要八，那就八种特质啊，这种八种特质的人，是神预备起来要照亮这个世界，是让这个世界更有滋味的啊，这叫天国的子民。所以这种天国子民求按着神的心意的求，所以神鼓励你，神国的子民无时不刻都是用倚靠神的心态在过日子。好啊，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有疑问吗？这应该挺容易理解的哈，而且我们基础信仰的课本，基督的生活都有教哈，所以我就讲到这里就好了。那我们继续进行下去了。马太福音第7章的12节，那中间是中间这里是罗马书，你不要读哈，我把它调一下好了，很容易混淆哈。那12、13节。来，马太福音7章12节、13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呢？这两节而已啊，十二到十四，谢谢，谁来帮我们读？谢谢。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阿门。
阿门，好，好，所以它事实上是连在一起的，跟前面那个连在一起，就不要论断嘛，跟不要论断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有个所以在那里，无论什么样的事情，你愿意怎样待人，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家，你不想被人家论断，那你就不要论断人家，对，好。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哎，怎么连在一起的？愿意怎样待人？对不起，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这样子去对待别人。你喜欢人家论断你的话，那你放心的去论断别人吧。如果你不喜欢被人家论断的话，那你也不要轻易去论断人家。然后，为什么这个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呢？罗马书里面有讲清楚哈，对，来，谁来帮我们读呢？就是引用罗马书的8、9、13章8、9、13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有吗？荧幕上罗马书13章8、9、13节，谁来帮我们读啊？
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
罗马书十
我
三
来
章
凡事
八
都
九
不可
凡。
亏欠的，没有彼
凡
此陷
事
阱。
都，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爱是不加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阿门。
罗马书，所以神启示保罗把这段话给写出来，爱就成全了律法，律法，对，摩西律法，那律法指的就是摩西律法，摩西律法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要成就爱。就是成就爱这件事，整个摩西律法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成就爱，对，爱成全了律法，对，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到，为什么主耶稣传道的时候，然后保罗传道的时候，就是最大的反对的人，就是律法主义的，对。法利赛人就是因为在律法里面，他们想说单单靠着律法能够成就神的义啊，不能啊，没办法，你做不到。那保罗也是，他传道的时候面对的就是最大的攻击，就是律法主义的攻击。为什么？因为只有纯粹是律法主义的话，你就神那个。爱人那个恩典的旨意就被隐藏了，就被遮盖了。而恩典的律法，不是恩典的救恩如果是恩典的救恩的话，就成全了律法。所以律法真正用意是要带出爱的，透过律法要带出爱。那这个爱如何落实呢？透过律法如何落实呢？本来就是透过基督的救赎，所以律法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带出基督的救赎来，而基督的救赎就是最重要的爱的体现。所以你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回头再来看律法的话，你就知道律法真正的心意啊。律法真正的心意就是要带出让人知道神的爱的重要，说爱来成全律法，用爱来成全律法。好，那现在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律法？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呢？因为出于那个爱。好，那罗马书十三章，我们就聚焦在第十节那个爱成全律法。事实上，就是从第八节开始，每一件事情都不可以亏欠人，只有在一种情况，在彼此相爱的时候，要常常以为亏欠。常常以为亏欠。也就是这句话教导我们要怎么彼此相爱。父母对儿女的爱是爱，没错。不过有一个位阶，你是父母，人家是儿女，上对下。你不太可能用这种父母对儿女的爱来爱你的朋友嘛，对不对？你朋友受不了你啊！我已经自己有一个老妈子，一天到晚在念我，现在多一个朋友像老妈子一样，一天高高在上的来对付我，我不需要这样的朋友吧，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呢，更多是那种彼此相爱，就等于是不是有那个位阶的，不是个上对下的，是大家平起平坐的、平等的、彼此的。好， 那讲到这种朋友中间彼此的那种相爱的话，彼此相爱，如果你真的要落实这个彼此相爱的话，你就要留意你的姿态了。你想要跟你的朋友啊，真的是朋友的话，你要注意到你的讲话的姿态，你不可以一直都是高高在上的，总有一天人家受不了你。那种彼此相爱的落实，所以他把它讲出来，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不只是高高在上，让自己卑下，让自己始终在你跟你一起交往的人啊，一起啊。互为朋友的人，你始终都有一个姿态，就是我好像有一个事情亏欠了你，这样的卑微啊！如果我们人的心态有这一份常以为亏欠的那个心态在里头的话，你这一层彼此相爱的关系才可能长久。就是你一个心态在那里，我们讲到谦卑，谦卑其实这种就是这种常以为亏欠的心呢、啊，而不是装出来的。为了要跟你做生意，我现在客客气气的，什么都顺着你讲话，对啊，让你舒舒服服的哈、对，像撸一只猫一样，顺着毛这样撸下去，猫好舒服哦。对啊，生意谈好了，约签下去了，就是另外一个嘴脸出来了。我们这很现实的，那个不叫常以为亏欠，那个叫现实。对啊，所以彼此相爱不是那一种啊，对啊，为了利益哦，对啊，假装谦卑，不是真正的这个彼此相爱能够落实下去，是因为啊，里面的人常以为亏欠。真心的觉得我这里没做好，真心的觉得我那里没做好，真心的觉得好像我亏欠了你一样。其实你知道的，你知道的，对啊，你去面谈工作的头一次面谈，你肯定是谦谦卑卑的，肯定是这个提心吊胆的，对啊。等到你在那里工作了十几二十年之后，你讲话语气就不一样了。你不会常以为亏欠，你可能是常以为公司亏欠我。跟你过来面谈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情。对，你知道的，什么？你知道什么叫做常以为亏？你是知道的，只是你没有行而已。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跟有求于人的时候，哇，每一个人都是自觉的很谦卑。等到发现是别人有求于我的时候，哇，那我那时候领导的价值就站出来了。人的人性啊，所以不要说你不知道，你是知道的，只是不做。所以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啊，对。对，我们自己的人性知道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很有趣的事情出来。我们这些糊涂的人，常常明明知道应该要这样，可是就不想做，就是不愿意。对，那同样的，圣经把它指出来了，不要说不理解啊，你一定理解的，只是你不想这么做而已。对，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天哪，那我算什么啊？对不对？真正的成熟基督徒就是看懂了我算什么，所以对成熟的基督徒来说，他自以为常以为亏欠一点都不难。就是为什么主就是要西门彼得经历三次不认主，你经历过以后，你之后终于知道你是生食的是哪一根葱了，对。你真实的知道你自己了，所以你能够真实的常以为亏欠。这种常以为亏欠是 不是装出来的，不是为了要做生意装出来的，而是他真正的知道他自己了。常以为亏欠，我是这样一个罪人，我哪有什么脸面，再继续这个在这些人的面前撑一副嘴脸在那里，我不配。对，常以为亏欠。这个之所以能够常以为亏欠，是因为在灵里面真实的认识自己的贫穷，认识自己的这个虚心啊，认识自己了所以不是人跟人互相算计的那一种，那一种暂时的谦卑，对。所以这个成熟的基督徒就比较少那种人前人后不同嘴脸的那种人生态度，就比较少了，会少很多人前人后，你听得懂哈？人前一副嘴脸，人后一副嘴脸，有需要的时候一副嘴脸，这个需要满足了哈，我不再需要，又是另外一副嘴脸。从这里看到人的品格，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应该都知道嘛。对，有求于你的时候这样，就哎，结果他不需要你了，暂时不需要你的时候，哦，就把你踢一边。你肯定是很讨厌这样的人嘛，对不对？因为人前人后嘛。对，那你都晓得人家是就是你被人家这样对待的时候是讨厌的态度，所以不要这样对待人家，不要人前人后。所以这里面就从常以为亏欠，为什么他可以常以为不是装出来的？是因为他真实的像西门彼得一样认识了他自己了，经历了3次不认主，他真的认识他自己了。常以为亏欠神，彼此相爱如何能够彼此相爱？因为常以为亏欠神，对，本来就亏欠神了嘛，所以这一点都不算装，你知道吗？那只不过把我的一个生活的真实面相，我愿意诚实的活出来而已所以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不是故意要亏欠人，也是要故意的想，我很可能亏欠的人。听得懂吗？不要故意的亏欠人，就不要亏欠人就对了。也是要常常自己自省，我很可能亏欠的人，你整个人就消下来了，这叫虚己了在神面前虚己了。你在神面前真的虚己，你在人面前也会有这样一个虚己的态度，对。好啊，还有一个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你能够主动的想，我是不是亏欠了人家？用这个当前提，谦卑的跟人家应对进退互动的话，基本上你在替人家着想。因为你随时随地都会想啊，我不想要亏欠人啊，我这样讲话会不会亏欠了他？你替他着想，你开始设身处地了。你这种主动的会愿意为人家设身处地的人，事实上就是一个爱人的，你愿意付出爱了，你愿意付出关怀了，你愿意站在别人的立场替他来着想了，感谢主。那你有这份这样爱人的心的话，就完全了律法。律法这件事情，除了献祭律法描述的就是人跟神中间的关系，其他部分都是人跟人中间的关系。对，从实际上你就可以知道，前面4条讲了一个人跟神中间的关系，后面的6条讲人跟人中间的关系。那人跟人中间的关系如何体现到合神旨意呢？就是爱这个字。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对。 对啊，十诫的后面这6诫啊，然后孝敬父母这样，后面5诫再加孝敬父母，都包在"爱人如己"一句话里面了。你讲到的人跟人中间的行为规范嘛，对不对？律法，摩西律法，人跟人中间的行为规范。那人跟人中间最重要的不就是爱吗？所以这些表面看上看起来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婪，还有别的诫命的规范，你对啊，诡诈的，对啊，亏欠人的还人家4倍，都在规范人跟人中间的一句话，一句话就可以包括所有。摩西律法里面规范人跟人中间的事情，就是爱人如己。好，所有的诫命啊，对，人跟人中间的都包括在这一句话里，爱人如己，所以爱就成全了律法。啊，对，13章第10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成全了律法。好，回过头来看，所以无论什么事情，马太福音7章12节，你们愿意怎样待人，你们也要怎样。你，对不起，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个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能够跟前面的不要论断人啊，愿意人怎样待你，这个你要怎样待人啊，连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爱，爱人如己。就是因为爱人如己，所以连在一起的。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好，有疑问吗？停一下吧。来，刘建梅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
谢
谢谢
谢。
啦。
哎，应桂仙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牧师，谢谢。
啊，不会，谢谢。好的，那我们往下走了哈。13节窄门，哈，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要进窄门，那所以这窄门显然就是引到永生的那一门是窄的，那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引到窄门里面那条路呢，找着人也少，路是小的，找着人也少。可是呢，引到灭亡那个门路是大，进去的人也多。我想这对我们在这边上课的弟兄姐妹，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哈。将来以后进到神的国，进到天国里面的人少啊，因为路是窄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像地狱的门是宽的，路是，为什么？耶稣喜欢人，大部分人下地狱，是不是？不是，耶稣不喜欢人进下地狱。那可是为什么？耶稣明明知道啊，那下地狱的人多。门是宽的，路是大，为什么还容许这样子？那为什么不来做一点事情？耶稣正在做，传福音就是。只不过，你真正的按着福音的本质来信的人，那是人不喜欢的，那是罪人不喜欢的。所以啊，罪人不喜欢的情况之下，他不喜欢啊，所以他也不会想啊，对。他不想下地狱的，放心，他不想下地狱了。可是你们上天堂那个门太窄了，你们那条路太小了，难走啊！我不想，对，那过程他不想，所以结果，那结果他不想那个结果，是不得不去那个结果，因为中间那个过程他不要，对，他不想承认他自己有罪啊。他不想承认他那个罪需要耶稣来替他死啊， 耶稣来替他死这个事情，他觉得无聊，跟我没有关系。你跟我讲这个干嘛？我不需要。对啊，所以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要进窄门，有的选的话，你要进窄门啊，是难的那一条，不是容易的，不是宽的啊，对，路不是大的，不是活起来舒服的。尽量窄门，所以很明显，这个窄门指的就是去神的国。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你还要去找、寻求，寻求的人也少。引到灭亡那个不用寻求，路是宽，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不用寻求，自动就去了。对，对，你爱这个世界，你就去了，去灭亡的路了。对，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了。因为那条路容易，那条路舒服，那条路呢，满足我们人的情欲啊，所有的罪欲啊，所以很多人愿意去啊。灭亡的结果他不要，可是那个过程啊，对啊，那是他喜欢的，他要的。走向天国，你要对付你自己的情欲，啊，走向天国，你要对付你的骄傲，走向天国的路，啊，你要面对你自己里面的罪行，难堪呐，不想啊，讲罪干嘛？讲死干嘛？我不要，不要逼我，这应该很容易理解哈，有疑问吗？需要再解释吗？好，不需要呢，往下走，这很明显了哈。好，7章讲到后来了哈，对，最后一个段落了，从防备假先知，然后唯独遵行神的话的人进去了。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这个从15节读到20节，谢谢。
你们
你
要
们
防
要
备
从。
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阿门。
阿门，好，谢谢英姐妹。这边就防备假先知，防备错误的教导。假先知的额头上面不会给你写一个假先知，对，那个些传新天地的那些教义的人，他绝对不会承认他自己是假的假先知，甚至他跟你泛泛的讲这些属灵名词的时候，可能讲的比你讲的还好。你要一直跟他对谈下去，对谈好久的时候才会发现啊，原来那是假的，啊，非得要认识启示录，要照他们这样去理解的启示录来相信，才能够得救。所以他得救的标准是一定要按他的角度来理解启示录，如果不照他的角度来理解启示录啊，你就不得救。所以得救的焦点是在于他理解的启示录，而不是在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你没有跟他有一阵子就是谈过的话，你根本很难分辨。对，他不跟你讲这个哦，我们信我们的，不用聚焦在十字架的救赎。他不会跟你讲这个，他不会蠢到跟你讲这个，对，因为假先知额头上没有一个假先知，写3个字"假先知"来告诉你那是假的，他很可能看起来是真的， 好啦，所以这整段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后来一定会有假先知的出现。那如何分辨呢？生命的果子啊，所以这段就讲生命的果子的重要性。有什么生命的果子显出他自己？对，好，所以15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就看起来跟你一样，都是主的羊。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披着羊皮的狼。对，16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一句话就讲出来，寻他们的果子，他生命的果子啦。然后耶稣就讲一个比喻了：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荆棘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会不能，哈哈，没有那个能力结坏果子；坏树没有那个能力结好果子。所以看果子就出来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来了。这个果子就是生命的果子，啥意思啊？对，你有生命在你里面，你有基督的生命在你，基督的灵在你里面，你就属基督了。好，所以这个得生命，我们基础信仰的这个头一个最重要的课对啊，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让你得生命，得什么生命呢？神的生命。啊，什么叫神的生命呢？对，你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约翰一书5章12节吧，你没有神的儿子，你就没有生命。神的儿子在你里面，你就有生命啦。那神的儿子如何在你里面的？是基督的灵在，也是领受圣灵了。你里面啊，你就有这个生命了。那你如何得着这个生命呢？摩西在旷野怎样取蛇，人子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你信从主耶稣被举起来那件事，耶稣被举起来，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要被举起来？因为他替我这个罪人赎罪。神用这种方式替我这个人赎罪，耶稣为我的罪被举起来了，所以我仰望他。所以我感谢他，我仰望他，我以他为我的主，在我心中，我高举主耶稣，我高举主耶稣为我赎罪的十字架。你悔改归向主，啊，感谢主，这样叫得生命。好，你有神的生命的人，你有基督的灵在你里面的人，基督人就是圣灵。你有圣灵在你里面的人，圣灵就会让你心中想起耶稣的话，圣灵就会让你明白原文做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就会让你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真正的基督徒，你肯定会有这样的果子。你对罪敏感。你会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不是因为别人是罪人，大家都是罪人，所以我也是，不是？你真真切切理解到，就是因为我的罪，我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我害耶稣，他必须要为我罪死在十字架上，我害他的，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真实的。你开始晓得自己责备自己了，你开始接纳我自己这个人是责备啊，是自己责备自己的，你开始会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来自己责备自己，这个叫有生命在里头了。好啦，你有生命在里头，你里面有圣灵在里头，所以你一些基本心态肯定会看得到，这叫果子。因为神的道是这样，所以你按着神的道活，你自然而然会有这些神的道的果子出来。可能不怎么成熟，可能这果子上有瑕疵，可能你行神的道上面，对，你还是行不完全，哎，可是你有果子，对啊。 比较甜，比较不甜，有的皮长得比较好看，有的皮长得不好，可是是果子。只要是果子，神就不嫌弃你。你有好果子啊，那好果子不是说漂亮啊，不是说漂亮啊，因为你行的不见得好，可是你有行，你就有这个好果子。好是因为耶稣在这里面了，你按照神的道的。你想事情，按着神的道来想事情了，对呀、啊，你开始有这些想起耶稣话的生命表现象了，你开始也愿意这个畏罪、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了。你这个人有里面有这种特质了，自己会以为亏欠了，对，有这个果子，好果子，所以呢。有了生命的，一定里面会有神的话。你里面有神的话，自然而然就有那个前提了。你愿意照神的话而行。当你有愿意照神的话而行，你也行了。虽然行得不够完整，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些生命表现，基督徒特有的生命表现，那就是果子，那就是好果子。这里的好果子不见得要漂亮的，不见得是你在农贸市场挑果子的时候，你挑水果你要挑漂亮的。对，它的好果子定义不是你眼中看起来漂亮的叫好果子，对，但是好果子是因为它的那个生命的源头是耶稣，所以它是好的。你会有那些好的生命现象，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假先知。假的，可是为什么叫先知呢？好像也讲得出一些道嘛，对不对？讲着讲着好像，言之有物哦，他能够讲啊，能够教啊，只不过他讲的教的是假的。那讲能够能言善道，讲的教的，那如何分辨他？他能言善道，讲出来的东西是假的，你怎么分辨呢？生命果子就可以分辨出来了。像我们这边不断的传恩典的福音，带出来的人的特质一定是高举耶稣的，一定是高举耶稣十字架的救赎的，一定必然的。因为一天到晚都在讲，而且你也是这样接受，你也这样信，你也这样宝贵的，你宝贵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所以你因为这样宝贵，你自然而然会这样描述果子啊。那你遇到他说他是真的，他觉得一点都不高举耶稣，一点都不高举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你看不出来他平常有在高举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你看不出来，请问他是真的假的？你这样看就容易了嘛，对不对？对，你那个如何分辨东方闪电全能神？他高举女基督，耶稣变性了是不是？第二次再来变性变女的啦。圣经一句话都没有这样讲，他高举女基督，一听就知道那个果子，一听就知道假的嘛。你还用想啊？膝盖想就可以了。你看果子就知道了嘛，人家一点都不高举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的耶稣，那你还信啥？你还跟着他走？对啊，一点都不高举这个。你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他之所以得生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他的罪是行了赦罪之恩的功劳。所以你信从这个，他自然而然会高举耶稣十字架的救赎嘛。所以要防备假先知，说起来很玄，可是他行为表现，稍微观察一下你就知道了。对，稍微观察，哎，但他这个，他一点都不承认耶稣是神。对呀。那果子就告诉你了，那根本就是异端嘛。对你接触耶和华见证的人，耶和华见证人的人，他一定不会跟你讲耶稣是神的。你讲耶稣是神，他说你不对，他要贬低耶稣的身价。对，不就是嘛，假的啊。 摩门教也是啊，一看就知道了。哦，耶稣很伟大，伟大这个字也可以讲，因为他没讲保罗伟大。对啊，可是他绝对不会讲耶稣跟神一样伟大，他讲不出口的，因为他信的就是这个嘛，所以自然而然不会去讲耶稣伟大。耶稣像神一样伟大，他讲耶稣伟大是有可能的。对啊，你不信耶稣的人也讲耶稣伟大，你知不知道？因为他也知道你们基督教小学课本讲五大宗教哦，基督教讲博爱，耶稣哎，耶他们信耶稣啊，耶稣很伟大，替人赎罪，他们说替人赎罪，小学课本也这样教啊，他也说耶稣伟大，可他不会把真的把耶稣当神，他不会把耶稣讲得跟神一样的伟大，而基督徒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是这样讲，耶稣跟神一样的伟大，同位同荣同尊嘛。信对了嘛，所以他讲出来自然而然是对的嘛，你知道意思了吗？果子，对，当然果子的角度很多种啊，对，你要讲这个人有道德的果子，对，你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看清楚一个人道德的果子，要不然你看到的往往是片面的，对不对？每一个人要结婚之前都往往是挑挑细选的。对啊，这个人是不是值得我嫁？这个人值不值得我娶？对啊，大家都千挑细选的，对啊，就娶进门了，嫁进他家，你才知道真相。那你前面不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分辨吗？是啊，没想到他骗我骗得那么深，是不是？我们都互相骗，对啊，互相骗，大家都用最好的那一面啊来面对人家，对啊。第一次啊，去女朋友家里面拜访人家父母，那肯定是超有礼貌的，对不对？对，是不是？第一次进到男朋友家的门口啊，门里面，哎呀，叔叔阿姨呀，那笑得多甜，讲得多甜呐、啊。10年以后，对啊，为了一些钱就开始翻脸，进了门了嘛，不用装了。人的人性是这样。对，看果子，你的信仰信在心里，即使不信，他的不信也在心里啊，他也相信他的不信啊。反正他心里怎么样，他就行出来就会是怎么样。所以果子啊，防备假先知，你不用太什么需要探讨辩论，你稍微观察一下，看他这个果子就知道了。对啊，他信什么样的教义，他的讲出来就会怎么样的话。对啊，他信的成熟度到哪里，他行出来成熟度就会到哪里。但这个人珍不珍惜信仰，那里尤其核心神的话，他行出来就是讲话谈吐，你就知道了嘛，对吧？有没有照神的话了？你是不是珍惜神的话的人嘛？这很就是耶稣讲，就是常理，对，就是常理。所以主耶稣特别有交代。要防备假先知啊！要防备啊！假先知，那为什么假先知要特别挑出来？就是哎，他们教导，他们教导。我举个例来讲，人家怎么传你福音的？你怎么信的？是不是因为这些人行得很好？几十年前，这个曾经遇到哪一些恩人，他把我带到教会里面，他啊，真的好有爱心，我这样信的，对不对？你是这样信的，大部分是这样信的，对。所以你带人信主也是哇，超有爱心的，因为你之前人家有爱心的带过你嘛，这就是一个比喻了。那比喻什么？人家带你的。你很自然而然自己哦，你的经历就是人家带你的，所以你也怎样带人家，你用你的经历来去带人家，你知道意思了吗？假先知常常不知道自己是假的，他信得很真，可是他信的内容是假的，他不知道，就好像你当初信，你也是糊里糊涂的就信。你糊里糊涂的信的同时间，你要带人家信，你也带人家像你一样那个时候信。 你那个时候糊里糊涂，你自然而然待人家也是糊里糊涂，因为从来没搞清楚过，你也没那个条件让人家清楚的教导去教导人家，你没那个条件嘛，因为你从来没有搞清楚过嘛。好啦，我这样说，我不指责你啊，我是用这个例子来说，为什么假先知可怕，为什么要防备？我们就这样以讹传讹的，把人家传的，我们继续往下传，然后越传越偏，越传越偏，就变成了保罗说的传的福音跟保罗传的不一样。然后呢，然后就受咒诅，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受咒诅了。你说严不严重？我们不知不觉自己信福音信歪了，还传出去传歪的。对不对？回想之前，你自己在救恩上面有没有很清楚的建造过？是要悔改信福音的，你是被人家很清楚的介绍过要重生，怎么样重生？你真的哪一天开始真的仰望那高举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了？你什么时候打从心里这样仰望他替你赎罪？你很可能是信主十几年之后，有机会受到装备，这才了解啊，原来是这样。好啦，那你刚信到很清楚，这中间有十几年的时间，你有没有传呢、啊？那你传的是什么？你传的是什么？不就传你的经历吗？你就传你过去人家怎么教你的，然后你教出去，可能还跟他打折扣，你还跟他。再打一层折扣呢？你是不是越传越偏？是不是？我们都这样，所以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对啊，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这边培训的弟兄姐妹去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你自己你这个实体教会，你会遇到这种现象，人家反对你。你照圣经讲，人家反对你；照圣经讲啊，没讲错哦，解经就是这样啊，按照文字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这样讲，人家说你是异端，为什么？他讲的义正言辞说你一定是异端，为什么？那代表他的信仰确实认为你是异端啊。你讲明明是按着圣经。文字的意思这样讲的，人家居然说你是异端，为什么？他本身就是信错了嘛，那为什么他会信错呢？在教会里面还当执事呢，为什么？哎，不就是这样一代一代这个福音传歪的，压根不是这个在圣经上立足的那个根基立在那里，他立足点都是在这些人的教导。啊，在台上讲到了，一定要有证，是这种教导啊？对呀、啊，那教导根本不是主是主，因为在主之前有更大的两会更大，宗教局更大，他信的是这个，你教下来会是怎么样？不就一路歪下去了吗？对啊。啊，所以久而久之，你现在真正的按着圣经来理解、来信的，反而被他们讲成异端。为什么？跟他们不一样，他们说你是异端了，然后声音越来越大，所以这结果太严重了。所以主耶稣说你要防备假先知，假先知不知道自己是假的，因为是背后的灵界的势力。魔鬼撒旦也在传道啊，不是吗？撒这个败子跟麦子的比喻都在撒种啊，都在传道啊。按着主的心意传的是正道，结出来的就是长出来是麦子，结出来就是麦子。你按着那些残缺的道，不是真正耶稣的心意，片面的，好啊，也在传，传了它也长。那败子跟麦子长得也很像，讲出来属灵名词，他的感谢主跟你感谢主都是感谢主。 他的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也奉耶稣基督的名，都一样，听起来都一样。他们也叫教会，你也叫教会。他们的执事也叫执事，你也叫执事，他们也叫长老，他们也叫牧师，你们的也叫长老，也叫牧师，那都一样。哎，他们的长老牧师，他不会觉得他是假的，为什么？那拜子来的，从拜子来的，当了长老，当了牧师，他还是拜子，他不知道，所以怎么办？凭果子哦。所以耶稣就讲，这是很实质的讲，假先知不会告诉你他是假的，你要认出来。凭着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什么叫果子？他说照圣经，照圣经，他也说他照圣经啊。他每一次讲到，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来，马太福音7章15节10到20节，我们来读，也是这样啊，形式都一模一样。问题是里面解出来的内涵就完全不一样了。果子，这叫果子，对。他照他真正的信仰讲吗？他照他真正的信仰去运作吗？去行出来啊？他的信什么？就这个露馅了，看果子就露馅了嘛。对啊，所以凭着他们果子就可以认出来。所以耶稣特别叮嘱，要防备假先知，那影响太大了。你现在可以知道哈，我们这样好好的传福音的，按着圣经的福音专题这样的传下去的，人家说你是异端，那还不是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一般的基督徒啊，还是服侍的童工啊，师班的指挥啊，教会里面挂执事头衔的人说你是异端啊，那谁到底谁才是异端啊？牧师都讲你是异端了，到底谁才是异端呢？因为影响太大了。那我们这当长老、当牧师的都说啊，这样子传道是异端的话，你就看到他整个教会唱这诗歌下地狱，你说严不严重？同心合意一起下地狱，你说严不严重？自称是教会，结果被魔鬼撒旦欺骗到这种地步。你说严不严重？所以是耶稣看到太严重了，要防备假先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来。好啦，有了这个前提，我们现在再往下看了。对，第7章这最难的经文来了，21节到23节，7章21节到23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阿门。
阿门，好，谢谢张姐妹。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做一个结论了，因为前面讲假先知嘛，要分辨假先知，所以主耶稣加码在描述这个假先知。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假的，他不知道。所以主耶稣就在这个假先知议题上更深入讲了21节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神的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为什么耶稣要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呢？不是你嘴巴懂得想像耶稣喊主啊的人，你都能够进神的国，文字就是这个意思吗？为什么呢？他不是已经喊主了吗？他不是已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了吗？对不对？你没有发现这个完全可以套上？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人才会称呼耶稣主啊，对不对？而且还心里真信啊，所以打从心里喊耶稣主啊。就耶稣说，不能 都进神的国。不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都必得救吗？这两节是矛盾了吗？耶稣说不是，圣经没有矛盾的，圣经一定没有矛盾的。你觉得矛盾是你理解错了。好啦，那怎么理解呢？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是心里真信，而且不是你觉得你心里信，就是真正的信。你觉得你信，那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照耶稣的意思信？啊，耶稣有讲得很清楚哦，对呀，耶稣眼中什么叫做信呢、在耶稣心里怎么叫做信呢、耶稣有讲得很清楚的，对。信他啊，不是信一个耶稣的名号，一信耶稣的名，不是指把耶稣这个名高举起来而已，不是只是把名字高举起来，是一信耶稣的全部。名字不是只是个名字，是全部，你的全部，用你的名字来代表你的全部。我们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信，结果耶稣说你还没信，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信耶稣的全部，你只信耶稣的一小部分而已。耶稣有能力，耶稣有爱心，对啊，他听我祷告，你经历了，你只信这一部分而已。所以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不要忘记，心里相信什么？罗马书第10章那边讲，心里相信什么？对。耶稣为我们的罪死，相信他死了，显现了为我们死里复活。人家写得很清楚，结果变到我们嘴巴里面只剩下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而已了。后面有讲信的内容。好啦，你晓得，然后你信的内容也是信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你晓得。你晓得是晓得，但你还没经历呀、啊。你觉得你信，是因为你晓得信这个，可你还没有经历啊。为什么没有经历？你在问这个问题了。为什么你晓得耶稣十字架救赎，可是还没有经历耶稣救我这个人？你没经历，你还没有跟耶稣面对面过。为什么？你晓得你是罪人，不代表你真的。为你是一个得罪神的人，你在哀痛啊！你从来没有为过，你是一个得罪神的罪人，你看到你自己在神面前一无所有啊，完全的贫穷啊，没有的，因为你没经历嘛。因为你只是知道这些教导，能够知道已经是恩典了。因为你在接触之前是不知道的，这全天下大部分是不知道的。神让你有机会听到道，有机会让你知道，就已经是恩典了。可是你知道，不代表你真的是这么体会的。知道跟体会是有个经历的差别，对。为什么我们有？为什么耶稣需要讲这个？称呼我主啊，主啊，你都不能进神的国，因为你信的标准根本不是用耶稣讲的那个标准信啊。你信的内涵不是用耶稣期待你的内涵啊，你的态度不是用耶稣期待你的态度啊，你只是知道而已啊，你只是不想下地狱说你信而已啊。对啊，因为人家跟你说信就不会下地狱，我信我信，这种信多肤浅啊！对啊，一点都不需要经历耶稣如何替你赎罪啊。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产生啊，口里相口里承认，心里也觉得自己相信了，可是没得救，因为他相信的跟耶稣指望他相信的是有差距的。可能差距还蛮大的，对。 他相信的耶稣是小精灵一样祝福他的耶稣，帮他做事的耶稣，临时抱抱耶稣脚的耶稣，不是耶稣舍命替他的罪赎罪的耶稣，都是耶稣，也祝福你，都是耶稣，名字都是耶稣，没错，你也喊着耶稣，跟你心里喊的耶稣，跟他心里喊的耶稣不一样，对啊。除非你相信的耶稣就是耶稣传他自己怎样的耶稣的耶稣，你才可能真正的得救啊！对，凡称呼我主啊主啊，这都不能进天国，只有一种情况能够进去，是啊，真正信的什么，唯独遵信我天父旨意的人。这字翻得真好，遵信。不是只是现在啊，那个有警察盯着你看，超速就把你抓下来开罚单，那样的遵行，那样遵行，你不会爱交通警察。他开你罚单的时候，你不会说啊，感谢交警，感谢我的警察叔叔，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你才不会呢。你嘴巴好像挺有礼貌的，心里恨死了。外面那个比较有礼貌那一层，希望他下手轻一点。里面的嘀嘀咕咕的，心里的想着：你已经把我拦下来干嘛？你害我怎样怎样？你害我怎样？心里恨得要死。我就是这样嘛。对啊。所以你行神的旨意，不见得是照应该对神有的态度行的。这翻译翻得很透啊！遵行啊，我天父的旨意啊，所以跟律法主义不一样。对啊，律法主义就是像耶稣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是他们要求别人遵行神的旨意，他们自己也要求自己遵行神的旨意，可是中间跟神是没有感情的。他们不知道要跟神有感情，他们不知道跟神如何发生感情，他们对耶和华神只有害怕，害怕他的管教，害怕他的刑罚，害怕他的审判，害怕他的咒诅。你如何能够不怕神？除非你经历过，原来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满有慈爱，赦免人的罪。除非你是经历过这一些，你才知道神不是这个咒诅者，你才会知道神不是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独裁政权。对啊，你说错话就把你关到神经病院里面。你知道太多的秘密，他就只提早给你注射一些东西，让你有勇气上心脏就停了。你听懂我意思吗？神不是那样，除非你经历过神的赦罪之恩，你才是真真切切体会到。所以你解读这句话，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不是只是照神的律法行而已。哦，原来耶稣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不是，他有翻出来遵行，他那个心态在里头。耶稣都讲出来了，你对神是敬畏的心，是又敬又畏，不是只有恐惧。你害怕上帝是应该的。可是你必须得经历过上帝是怎么样爱我们的，替我们赎罪，他真的替我们赎罪，所以对神的心态是又爱又敬，有敬畏的心，可是有更多是体会到神是爱我们的，我们愿意爱神，所以这个遵行这两个字就把它翻出来了，有那个态度在里头。所以行天父的旨意，不是律法主义的那种照神的旨意行而已，是对天父上帝那一位有生命的体会。他是我的爸爸， 有最完美的爸爸的这一层的体会，他是极乐意迎接我这个罪人回家的神自己，我的父神。所以耶稣需要讲浪子的比喻嘛？对啊，让人去体会神对人是那种怜悯慈爱在里头的。啊，他的爱最大的彰显就彰显在你应该要被论断的罪，结果他把他的儿子赐给你，替你成为赎罪的羊，还乐意赦免你的罪。哦，所以有这一层爱的关系在这里头，所以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你这种体会过神是这样爱你，你当然你愿意回应神的爱，所以你当然会珍惜耶稣对你说的话，是会珍惜天父上帝对你的旨意，所以你自然而然会有那个果子出来。你不用当假先知也会有果子的。你怎么信的？你自然而然生命的果子就显出来了，不用到先知那个等级啊。对，对啊，那基督徒都会有生命的果子的。所以这个加拉太书第5章还是第六章，就提到那个圣灵的果子嘛。你里面领受圣灵，自然而然就会有圣灵的果子，不需要你努力啊。为什么？那是果子啊！你今天不会问这个问题。苹果树，对啊，苹果啊，苹果啊，帮我结一个芒果出来吧。不会啊，你不会那么无聊啊，找苹果树要芒果，你不会啊。对，苹果就是结苹果嘛，芒果就是结芒果。对，你既然是神的子民的话。你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你生命里面就会显出神的儿女的果子啊，因为你信的道在你里面嘛，那个道在你里面嘛，所以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这个遵行我天父旨意不是只是指行神的道那种律法主义式的行神，它有个尊在里头，我们中文字一个字就表达好多事情，尊呢、啊。他有对神的感情在里头的天父，也不是只是耶和华神，是天父，是你天上的爸爸，是有关系的，跟你有一个爱的连接的关系的完美的爸爸。我们在地上做爸爸就知道我们都不完美，有的时候我们脾气不好，有的时候我们鬼吼鬼叫，有的时候发酒疯啊，人有很多很多的不好，对。可是天父上帝不会，天父上帝是完美的。你看他跟你是有那个父的关系，是儿女的关系，对你在地上的父母不好，对，都晓得把好东西给我们，还有更何况天上的父，那完美的爸爸，完美的爸爸把最好的给我们，比我们地上的父母还要好，还要棒。所以遵行我天父旨意，这里面每一个字的意涵。你理解出来，你就知道，他不是只是跟你讲行神的道而已，行神的律法而已。他讲的是带着跟神的情感，带着那个爱的连接而遵行神的道。你有那个心在那里的，好啊。所以这样讲就很容易理解了，对不对？那个果子就容易分辨了哈。好啊，第22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们赶鬼，奉你们行许多异能吗？”对吧？传道人，耶稣用传道人来当例子。即使你是传道人了，不见得你都能够进神的国，进天国。为什么？你里面是不是遵行我父旨意？你从关系开始，你跟耶和华神是不是父子的关系？你带着这个爱的关系，爱的连结，然后来遵行天父上帝对你说的话啊！所以这不是因行为称义。 啊，你解出来就知道，每一个字都你愿意仔细的去思想，都解出来了。是要遵循天父的旨意，是要行出来，是的。可是那个为什么行？是因为你跟神有爱的连结，爱的关系，所以自然而然会行。耶稣没有说你要完全遵循我天父的旨意才能够进神的国。如果有个完全，那就是律法主义了，那妥妥的律法主义了。耶稣的标准没那么高。耶稣讲了遵行我天父旨意，除了他强调跟天父那种爱的关系之外，行出神的旨意的部分是心智。不是你行的完全，只有那一些有遵行我天父旨意心智的人，有这个心智啊，他真的这样行，可是行的不完美，没关系，行的不完美没关系，耶稣就是为了你不完美才替你赎罪的啊，耶稣没有为你的悖逆啊来赎罪，如果你一直悖逆下去的话。所以一直悖逆下去，就是不服神的话，那也没办法得救，除非你后来服下来了。你服下来会为自己为义、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以前怎么那么蠢？我以前怎么那么悖逆？我以前怎么会这个样子？你会承认他，那么感谢主，你就得救了。可是你一路子挺下去，我就是不服。我就是不服，那你挺下去悖逆到底的话，那就再见了，那你就下地狱了。好，哎，所以这些传道人啊，主啊，主啊，我们奉你们传道发明赶鬼，奉你们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明明告诉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啊，离开我去吧。哎，等一等，等一等。不是奉耶稣的名传道吗？传的也是耶稣的道啊，奉耶稣的名赶鬼啊，还有异能啊，奉你们行，那异能赶鬼不是从耶稣来的吗？既然我做的是从耶稣来，为什么耶稣说我是作恶的人？我是作恶的人。好啊，第一个。你说你奉耶稣的名传道，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行许多异能，你就知道那是耶稣做的。你讲就是耶稣做。你讲就是耶稣做。所以这个。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哎呀，神把我带到这里，神把我带到那里，我们讲得很顺口，很好啊。你也至少你知道人需要神的带领。可是你敢说你的每一步走到这个程度，所以前面的每一步都是神带领你？你敢？我不敢。你敢？你的每一步，你敢说都是神亲自带领你？我劝你收回去这一句话。所以你一生没有糊涂过，你都是对的，那你就是耶稣啦。我不敢，我不敢这样讲，因为我知道我不是耶稣。我知道，即使现在我跟耶稣的关系有没有好到我每一步都是耶稣带领，我不敢这样讲话。好啦，你走的路，你都不敢说，你这清清楚楚决定的人生的路，你都不敢说，一定是照耶稣的旨意，你都不敢说，我每一步前面都有耶稣启示我，所以我才这样走，你不敢。好啦，那你现在敢说，你奉耶稣的名传道，一定是耶稣帮你传。奉耶稣的名赶鬼，一定就是耶稣帮你赶；奉耶稣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就一定是后面的那个能力就是耶稣。你敢这样讲？听懂我意思了吗？ 那只是一个形式。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讲到后面那个奉耶稣名这几个字是一个句点而已。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想都没有想，我们求的事情是真的照耶稣的意思，我们妄求，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妄求还奉耶稣的名呢，啊，所以这第一个哈，你说你奉耶稣的名，耶稣那么乖，被你奉，对啊，你不想一想，现在神要不要你做这件事？你不想一想，神要没有你传这个人？你不想一想，现在神是不是要让你行这个义呢？你不想一想的，啊，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除非你这个人跟耶稣、跟天父上帝有这个情感的连接，你的奉耶稣的名，耶稣才会卖你面子。要不然你就是鹦鹉学舌一样嘛，啊，前面人这样我也照着这样干，前面替他按手，我也莫名其妙帮人家按手，那大家来试咯，对啊，看你按手祷告以后比较有没有比较有能力啊，这个人好不好啊？大家比赛嘛，对不对？要好了，哦，有这个能力说，哇，这个人能力强啊，耶稣跟他同在那不是看果子啊。那不是，那叫看结果，那不是看果子，因为果子的定义不是你觉得结果的定义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的关系，邪灵也会有作为的，邪灵也有这个能力，让一个病恹恹的人看起来像一个没生病的人，你就觉得他受医治了。灵界的能力很难说的，你不能说看他好起来了，你就知道那是神的工作啊。因为邪灵有这个能力啊，真的能力哪来的？所以耶稣讲话很完整啊，你不要断章取义，唯独遵行我天父的旨意，他把神当他的天父了，他跟神是有那个父子的关系的，是感情的，他有那个态度在，有那个尊在了，然后他所行的真的是天父的旨意，他照那个神的话去遵行。这里一个都不可以缺，那每一个字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有这样一个跟神有这个爱的连接的前提，你才晓得什么叫做奉耶稣的名。结果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所以在耶稣的眼中，不是你有异能就一定是神的神用的先知。你能够奉耶稣的名赶鬼，你就一定是神忠心良善的仆人。为什么？因为在耶稣的眼中有能力，对不对？耶稣说那是作恶，你这作恶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关系。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跟耶稣从来没有那个认识的关系，就该糟了。不管有多少人，哎，你来帮他施洗了；不管你曾经讲过多少，听起来很好像很那么有一回事的道；不管你看好像，哎，你祷告好像这个人病好几个，那个不是耶稣看事情的重点。有能力，耶稣还说你是作恶，为什么？因为那能力不出于神。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耶稣讲这句话，我从来不认识你那个认识，除非耶稣说我认识你啊。换句话来说，你这个人要需要体会到耶稣说他认识你，耶稣怎么说他认识你？耶稣是怎么让你知道他说他认识你？除非你这个人在主耶稣为你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上面，在你心里有共鸣过。共鸣啊，圣灵的感动啊，耶稣替你赎罪这件事情上，除非你里面有这个感动的回应了，对耶稣替你赎罪、替你死的那么惨，你终于有一个应该要有的回应了。我这个罪人，我怎么配耶稣为我们罪这样死？我怎么配耶稣为我的罪这样受鞭打？我怎么配耶稣为我的罪的缘故 这样的受刑罚，这样的被讥诮，这样被唾唾沫，我怎么配？应该承受的是我。这个叫心路历程，不是说你知道有人这样讲，你呀鹦鹉学舌，照着这样讲。你有没有经历，自己心里最清楚。你没有经历也可以这样讲啊。像我这样录音录下来，你跟着一个字一个字这样讲，对啊，你讲了100遍，你很像很有感情了，那是装的，不是，这是打从你心里的，你自己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跟主耶稣面对面，跟主耶，你有没有珍惜，真正从心里珍惜过耶稣替你罪死，这样的替你赎罪。如果你讲出来，还是耶稣好可怜哦，那些人好可恶哦。把耶稣打得那么惨，跟你没关系了，你就客观的第三方了，冷静的第三方，跟你没关系啊，都是别人，耶稣的死都是跟别人有关系，跟你自己没关系。你看都是人那么残忍，这些人真坏。你在为耶稣哀哭，你在可怜耶稣死得那么惨，你从来没有想过他是为你。对啊，一样听过十字架的救赎，你的心态是怎么样，决定了耶稣认不认识你。除非耶稣认识你，跟你是有关系的，你这人跟父神才真正的有关系，你这人才会真正的唯独遵行我天父的旨意，每一个字都要解出来。对啊，要不然你服侍再多，道讲的再多，甚至好像有果效，都是作恶。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这个"认识"这个字，经历。那认识什么？你跟你老公交朋友的时候，你认不认识他？还没结婚，你认不认识他？你认识啊？为什么？要不然你不会进到婚姻了。好了，等到你真的嫁给他了，两个人入了洞房了，你认识他了。好了。刚刚结婚跟10年以后、20年以后，你认识他吗？你每一个过程都需要亲身经历才叫做认识，要亲身经历。你认识一个人很多个层次、很多个角度，所以在耶稣心目中，怎么样子叫做他会说他认识你？就是你懂得珍惜他为你做的最重要的事，替你赎罪，你认识了，不是脑袋知道而已啊，是你心灵真的经历你的罪，耶稣是这样替你赎的。如果你觉得自己还不错，罪还不多的话，当然耶稣替你赎罪，你就感受不多了。你会认识多，除非你认识到你自己罪孽深重。我这个人，耶稣还这样救我，还这样替我受鞭伤，感谢主！你对耶稣一定是有感情，你经历了嘛？好的，不好意思，今天超过时间太多，就停在这。哎，我们来请音波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谢谢。音波姐妹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不方便没关系。好，不方便。来，余默霞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谢谢。
好，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感谢你带领我们主啊，今天晚上的学习，主啊，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知道主啊，遵行天父的旨意，是一个要主啊，真的与神有那爱的感情。有那爱的联系的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主啊，真的经历过耶稣，你十字架替我们赎罪的那个生命的产道，主啊，我们何等的有福！你没有把我们撇在那种糊涂的信仰当中，而是什么？你将那样的生活把我们拯救回来，主啊，我们何等的有福！ 主啊，就求你让你的话继续的装备我们，使我们在你的话上更加的通达明白。让我们主啊，真的每一个学习你话语的儿女，真的能够与那十字架的爱连上关系，也更求你赐给我们回转归向你的心，让我们每一个学习你话语的心人弟兄姐妹们，主啊，真的能够深深的经历耶稣基督，你替我们赎罪，让我们主啊，真的能够深深的体会到你是为我们个人的罪，主啊，为我们个人这个罪孽深重的这个罪人赦免流血，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求你带领，更求你赐福于尼西米学院。你将那属你的儿女带到各个片区，也更求你祝福你的出口，你与他同在，你保守他，主啊，身体的康健，你保守他的全家，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
阿门。好。